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路德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路德记第四章。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路德记的高潮，而且很快就要到尾声了。现在让我们简单的来温习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内容吧，就是我们上次所研读过的。我们看见波阿斯去到城门口，恰巧遇到那一位至近的亲属经过。其实在那个时代，城门口是他们聚会或诉讼的地方，他们的法庭就设在那里，人们常常在城门口进进出出，所以他们很容易在那里碰见亲友。波阿斯见到那人之后，就去请那城里的十位长老来听他申诉。他提到他们的亲属以利米勒的产业问题，因为那人与以利米勒的关系比他更亲，所以他有优先权可以赎那块地业。那人立刻回答说，我肯赎。但是波阿斯说，他不只要赎地，也要娶以利米勒的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为妻，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名。朋友，你猜那人肯吗？现在请看路德记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我假定这一位至近的亲属是已婚的，可能他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年纪跟波阿斯也差不多，同时那些儿女们也结了婚，他的产业已经分派给他的儿女们了。现在假若他要娶这摩押的女子，恐怕对他各方面都不利。若是他娶了路德，又带他入耶和华的会中，那就更冒险了。所以这人就很坦白地说，他不能赎那块地以及路德，恐怕与他的产业有碍。所以他对波阿斯说，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我现在想提出一些从这一本小书中给我们看到的 非常宝贵的属灵的教训。例如，这个至近的亲属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最不可思议的图画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故事好比一幅救赎的图画，这是我们那至近的亲属，就是我们的救赎者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我们从另一位至近的亲属身上也可以看到另一幅奇异的图画，它代表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代表着摩西的律法。从一开始我们就晓得它是没有名字的，律法不能救我们。在新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位救赎者，律法的功用是要显出人的本性。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称他为定罪的执事，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是说属死的执事。律法从来不是一位救赎主，事实上律法是定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律法企图要管制我们得救的性情，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而得救的。他们蒙神悦纳是靠律法所献的祭物，这就是预表基督耶稣的。同时，这是为什么赎罪日是那么样的重要。这献祭是为着要遮盖所有以色列人的罪，赎罪日事实上是为要使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位救赎主，这救主甚至要救他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如另外一位至近的亲属一样。可见律法不能救人。那人说，这对我的产业有碍。朋友，假如律法能够救你的话，那么他就要降低标准了。关于守律法的事，我曾经听好些人很愚蠢地说，我是靠着十诫而活，或者说我是靠登山宝训的话而活。他们说那就是我的宗教。朋友，假如那是你的宗教的话，那么你能否很释放地靠它而活呢？你是否能够持守它到底呢？有人就说，我先经努力尝试吧。这是几年前有一个很出名的商人对我说的。其实在十诫、登山宝训或摩西的律法中并没有叫我们去尝试，神吩咐我们要做这些事，要遵守，要实行，他没有叫我们尝试。这另外一个至近的亲属是象征着摩西的律法，他说，我不能救你，你需要一位爱你为你的罪付上赎价的人，这是你唯一得救的路。我们不能测度神的标准，我们今天是需要一位爱我们不只不怕损失一切，而且甘愿将他的生命献上的救赎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上那可怕的赎价。在以色列中，他们若要有任何承诺，必须经过一个很奇怪的步骤。现在我们来读路德记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我们回头看看《生命记》第25章有关这一个条例，这里说，那个女子要脱下对方的鞋，并吐唾沫在那人的脸上。我很高兴波阿斯没有吐唾沫在那人的脸上，但是他又把他的鞋子脱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一件事上，波阿斯完全帮路德去办。波阿斯为路德的缘故脱去那人的鞋，而这一个女子将要成为他的妻子了。在路德记这本小书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名字，至于这位至近的亲属，我也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做赤脚老人，因为他失去了他的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朋友，以前的律法是叫人赤脚，他完全不能救你。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这里说，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年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博阿斯首先赎了那些产业，之后他也赎了路德，他做了路德至近的亲属，而且娶他为妻。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爱路德的缘故。波阿斯正是我们的救赎者主耶稣基督的写照。我们看见他这样做完全是为爱我们的缘故，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波阿斯请那些人来做见证，证实他不单单只赎那些产业，并且还娶马伦的妻，就是寡妇路德做他的妻子。在城门口的那些人和长老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请看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一节的经文。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这些伯利恒城的人都为此而高兴快乐。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两次了，因为这个外邦的女子在伯利恒城已经得了好名声。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路德既是一个摩押人，竟然为了来投靠神作为他的救主而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你还记得波阿斯早已经知道路德并没有用他的时间去追求别的男子，也没有跟随任何一个少年人有什么关系。可能今天有不少的女孩子给你的印象是，她们很快的就开始跟男孩子交往，她们主动的去追求男孩子，而最后她们就跟其中的一个男孩子结了婚。可是很奇怪，到头来这些婚姻多数都是失败的。但是我总觉得主动去追求该是男孩子的特权。 男子常常是一个传递者，而女子是一位接受者，是神要他们这样做的。难怪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他没有反过来说叫妻子去爱丈夫。有人就问，那么他应不应该爱丈夫呢？当然他也应该有反应，如果他的丈夫爱他，他也应该爱他的丈夫，如果他的丈夫对他不好，他就变成冷若冰霜，那么他们之间的爱就会消失了。我处理过不少婚姻问题的个案，多数是男方不对，因为男子在家中应该做领袖，做一家之主的好榜样。一个男子拣选了一个女子做他的新娘，正如同波阿斯拣选了路德一样，基督降世也是如此。他来找他的心腹，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对他的爱应该有回应，我们也应该爱主耶稣，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并且要来认识他。认识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雄心大志，但是很可惜，现在每一年都有不少人到伯利恒去观光，去看看马槽。朋友，耶稣虽然曾经降世做过婴孩，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复活节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看那空的坟墓，主耶稣也不在那里了，他已经被接到荣耀里去，他已经被接升天了。所以保罗把他的雄心大志表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救赎主，并且要爱他，因为是他先爱了我们。伯利恒城的人对于发生在波阿斯身上的事都感到欢喜快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表示，请看路德记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那些妇女对拿俄米说这些话，因为拿俄米实在需要一位救赎者来为以利米勒留后，现在是借着波阿斯来完成这使命了。朋友，今天我们也有一位至近的亲属，这是非常奇妙的消息。你看，今天这一个可怜充满了罪污的世界非常混乱，很多人不晓得何去何从。看看那些人的脸吧，有很多人即使在他们快乐的时候，也很少从他们的脸上表现出来，只有小孩子才显出快乐的样子，年纪大的却很少。他们活在世上没有目标，没有指望，没有真神，他们需要一位 至近的亲属。每当圣诞节或是复活节的时候，虽然他们有很多庆祝会是与基督有关的，可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基督是他们至近的亲属。他们也没有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赎者，这是非常可怜可惜的事。好，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先看路德记第四章15节到16节的经文。这里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拿俄米的邻舍看到他那么爱这个孩子，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这名字的意思是仆人，或作敬拜者。虽然他不是拿俄米亲生的骨肉，与拿俄米没有血统的关系，可是这是他合法的孙子。无可怀疑的，在拿俄米晚年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做了他的小仆人，代替了他死了的丈夫和那两个儿子的空缺来服侍他。当然，拿俄米的产业会归给波阿斯和路德的这个儿子了。他的名字的意思又是敬拜者，这意思是他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俄贝德的家谱。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那么耶西是谁呢？他就是大卫的父亲。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要再详细的来看俄贝德的家谱，看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并且要把路德记来做一个总结。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要把今天我们所查考过的经文再给大家念一遍，愿主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路德记第四章第六节到第17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血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 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这个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啊，这一段我们今天所研读过的经文就为各位念完了，但愿上帝的话能够更多更深的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语像属灵的粮食一样，能够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得到饱足，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长大成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这一幅美丽的图画，这救赎的图画是您为我们做成的，是您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当您被钉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就说成了。您为爱我们的缘故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完全成就了。主啊，我们只是凭着信心到你面前来，就可以领受你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救恩，罪得赦免，得到永恒的生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这是何等奇妙的救赎之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信靠，我们接受，我们也传扬，我们也为你做见证。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